大家平安啊！非常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呢一同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有关聚会的真理啊！让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召聚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同来聚集，一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要求主今天借着圣灵，主要把真理能够传扬在我们的当中，释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每一个人真是能够来明白真道。我们要求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亲自使我们每一个人把信仰都扎根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在这时候要宣告，哦，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宝血在我们的当中做涂抹洁净的工作。我们要来宣告主你的得胜的十字架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要来捆绑那个上空的恶者，求主在我们当中你自己亲自来行走，使被掳的得释放，下瘾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主啊，我们再一度的求你施恩来怜悯。主啊，你看到世上有许多的羊群，如同主他们没有牧人，都是流离失散的羊群。主啊，我们要求主你自己亲自你借着 VCD 这样的一个服事，能够来喂养他们心灵的需要。求你施恩祝福主我们在这里的服事。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要传讲一个真理，就是有关聚会的真理。那么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呢，就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逼近，就更当如此。一个基督徒啦，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接着他就会进到教会的当中呢，一同的来参与聚会。那么这个聚会呢，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呢，我们看见每一个属神的人呢，都需要来尽这样的一个本分的。那么在旧约的当中呢，这个聚会也是一个必要啊。我们先来从旧约的当中来了解一下，因为聚会本身呢是一个敬拜啊，人来到教会的当中是一个敬拜，在旧约的当中呢，这样的一个聚集呢来敬拜神。所以这个敬拜神是属神的人一个他的本色，也是一个特质。我们先来看在伊甸园的里面呢，上帝造好了这个亚当跟夏娃之后呢，接着就设立了一个伊甸园。在创世纪二章第十五节的当中呢，那么这边有一段话，我记得以前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这里讲到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那么这边有两个字叫做修理啊，这个修理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就是服侍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服侍敬拜啊，都是一体的两面。那么上帝要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当中要做什么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主的心意呢，就是要让他们在伊甸园的当中能够来敬拜神，来服侍神。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创世纪二章十五节在伊甸园的当中呢，非常显明的啊，这样的一个敬拜的一个重要，服事的重要。那么在创世纪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到了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的时候，我们来打开圣经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第四章，请大家翻到的时候我们看一看，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在旧约的第五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好，请读。塞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好，那个地方讲到求告这两个字，什么叫做求告呢？其实求告就是表达了一个公共的聚会。在上古的时代的人呢，他们有私人的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这个求告这两个字表达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形态啊，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公共的聚会来敬拜上帝了啊，非常特别的啊。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指出来，这个聚会呢，其实从创世纪里面我们已经看见这是神的心意了。那么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特别到了第四天呢，他就创造了这个两个大光啊，就是太阳就是月亮，并且把星辰呢分布在整个宇宙的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呢，我们一同来看到第十四节， 在创世纪一章十四节这边说，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那么我们在这个经文当中啊，我们就看见定节令这个字。这个节令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并不是指的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这些啊这些礼俗，好像端午节，好像这个重阳节一样，不是的。其实这个节令呢，这个原来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着这个约会的意思啊。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指着一个约定，神跟人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或是特定的地方呢一起要约会。那么这个字呢，这个节令这个字呢，到了其他的圣经的当中呢，它的翻译呢又有点不同了。那么请我们一同了，到了看到这个利未记啊，到了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神就定规啊，以色列人有七个大节期。那么这七个大节期当中呢，至少有三个节期以色列人呢他们需要到耶路撒冷啊去敬拜神的。那么在这三个大节期当中，就是指的逾越节、五旬节跟祝棚节。那么这个节期我们刚刚讲了，它的意思原来是一个约定，是神跟人之间一个约会。所以以色列人在这个三大节期的当中呢，他们都要来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朝圣。神爱人，神要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定期的时间，在这个定点的当中呢，神跟人之间呢有一个定期的会面。所以我们从旧约的这个节令啊，到了利未记，我们看见是节期的，我们就晓得神要跟人之间呢有一个定期的聚会。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到教会的里头来敬拜神，一个定期的约会也是应该的。所以这个字呢，在创世纪第一章十四节呢就讲到了定节令啊，让我们从这个字的当中呢，我们更明白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从旧约的当中啊明白这个真理以后，我们就来看新约里面的教导。那么到了新约的当中呢，当主耶稣基督啊他死而复活之后呢，第一个他就与那十一个门徒呢来约会。那么我们看到马太福音28章第16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马太福音第28章16节，马太福音28章第16节，在新约的44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我们看见约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门徒呢，这些门徒都是被耶稣基督所呼召的，所以他们跟耶稣基督之间呢有一个聚会的啊，一个相约，一个约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背景的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从旧约一直到耶稣基督他死而复活之后呢，他都是与人有这样的一个约定的。那么到了教会时期呢，更是如此。我们都晓得每一个基督徒呢都要定期的在主日这一天呢到教会去啊，到教堂的里面呢一同来聚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约定。那么请大家一同翻到使徒行传20章第7节啊，使徒行传20章第7节，大家来了解一下，在初代教会的当中，也是在主日的时刻呢，在那个地方呢来敬拜神，纪念耶稣基督。那么使徒行传第20章第7节，在新约的194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看一下。那么使徒行传20章第7节找到一同读，请读。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那么我们看见在第七节一开始就讲到七日的第一日，那么这个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指的主日，也就是今天的啊礼拜天啊星期天这个日子。那么在初代教会的当中，我们看见这些人聚会呢都开始把一个重要的时间呢摆在七日的第一日。所以啊，这个主日的敬拜呢是基督徒的一个必要，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呢，神就这样呼召以色列人来聚集，用节期来表达神要与人约会。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时期呢，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是何等的爱我们，神乐意的与我们在一起啊。那么我们就看见每一个基督徒呢，在主日的时候呢，进到教会去聚会，这是必要的，也是应该的。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二节呢，也有一个经文在记载了，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二节，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自己的镜像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臭。啊，原来保罗就在教导啊属神的儿女们呢，在第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呢，当去聚会敬拜与神约会的时候呢，啊，他们要怀着感恩的心，要预备好奉献啊，先把这个奉献预备好，不是到场的时候呢再献臭啊，就是教导神的儿女要有一个感恩的心。那么同样的啊，在这个经节的当中，我们有看见七日的第一日，也就是主日了啊。那么我们大家一同再翻到启示录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启示录第一章呢，我们都晓得使徒约翰呢被囚在拔摩海岛，那么他在拔摩海岛呢见到了一个异象，就是耶稣基督呢向他显现。那么在启示录第一章的里面呢，请大家一同读第十节，启示录一章第十节啊，在355页，启示录一章第十节，请读：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边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好，那么你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就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个主日呢，同样的是指着耶稣基督刚好就在七日的第一日，这个主日呢来向老约翰显现啊，非常特别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基督徒呢七日第一日呢到教会里头一同的来聚会敬拜三位一体的真神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义务啊，也是应该去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公共的聚会呢是有必要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有人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电视这么发达，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布道家啊，这个讲道的在电视里面就传达信息，那么我在家里面看这些信息就好了。当然了啊，我们在家里面看这些属灵的信息是绝对的好啊，是毫无问题的。但是这个聚会呢本身呢啊，有这个公共聚会的一个含义。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呢一路看到啊，这个新约的教会时期呢，我们就发现这个聚会呢其实是要神的心意，是要弟兄姐妹呢神的儿女一同聚集在某一个地方能够来敬拜他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啊，不管是私人聚会也好，公共的聚会也好，那么都是不可少有的。特别是公共的聚会啊，大家一同在一个教堂的里面来聚会呢，这是不可少有的，是不可以省略的。所以这是在圣经的当中啊，我们要特别谨慎的。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聚会呢，其实也除了表达敬拜上帝以外呢，在圣徒之间呢，也能够表达彼此的关爱。那么这是初代教会当中呢教会能够兴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啊，找到以后我们一同来读，在新约的166页，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2节。好，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哈，请读：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原来在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除了来敬拜神以外，来服侍神，那么彼此要来听神的道啊，同时呢彼此交接。这个彼此的交接就是指的彼此的要问安了啊，彼此的要有团契啊，这个公共聚会彼此的团契能够增长基督徒彼此的关心跟关怀。所以基督徒呢不是单独存在在某一个地方的，而是要联合在一起的啊，这是神的心意。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大家的重担也能够借着祷告呢彼此的交托啊，有什么样见证呢也能够彼此分享。所以我们从这个聚会的必要性来看呢，我们晓得今天呢主日的聚会是绝对不可少的。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今天到教会去聚会啊，许多的基督徒其实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他就明白这个真理了。那么但是聚会呢，其实我一直跟弟兄姐妹强调，聚会呢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本分，基督徒的一个义务。就好像一个孩子他经常啊这个在家里面啊能够跟家人呢能够在一起啊，这是很正常的。那么但是这一个 家里的一份子，他将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啊目的，他将来的工作，他将来的长大以后他到底要做什么，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啊，在教会的当中呢，聚会是每一个人的本分跟义务，是无可夸口的，因为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教导都是如此。但是这个聚会呢还有一个使命的啊，就是这个目的。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参加不同类型的聚会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啊，这是我们需要特别来明白的。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面呢，在旧约的当中呢，神呼召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为奴之地呢，那么就脱离了法老的捆绑。那么他们进到西乃山脚下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呢就开始呼召这个以色列人，来告诉他们啊，神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心意的，这个心意就是放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啊，我们要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在出埃及记19章第6节，耶和华神就晓谕摩西了，他说，你要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见神拯救以色列人出来是毫无条件的，但是以色列人离开了为奴之地呢，他们如今呢成为一个自由的一个身，他们成为神属神的这个一个民族。那么神要在他们的身上呢，神就在他们身上有一个要求了，盼望了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呢，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神在以色列人身上有这么一个荣耀的啊一个使命。那么我们看见呢，大家都晓得以色列人呢在这个使命上呢就失败了。所以到了新约的时期呢，同样的，那么在教会的里面呢就开始来承接这个使命了。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翻到彼得前书2章第9节，我们要来看一下。在彼得前书2章第9节就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以色列人被上帝呼召出来，耶和华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把使命摆在他们身上，他们失败了。那么如今呢，天父呢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救恩十字架，今天呢就把我们召聚在一起。那么同样的，教会呢是属神的，教会是一群被拣选的族类，我们称为神族，你跟我都是属神的，我们是神族。那么我们有一个身份是君尊的祭司，要把人呢带到神的面前。同时呢，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国度的里头，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上我们要圣洁啊，我们要来宣扬那一位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呢，十字架的大能呢把它传出去。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教会呢是有一个使命的，要执行这个大使命。旧约的以色列人，神在西乃山上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放在以色列人当中，可惜失败了。今天同样的，神要把这样的使命要放在教会的里面，要让教会能够来执行这个大使命。所以主耶稣基督当他复活升天之前呢，他就把这个大使命呢放在11个门徒的当中，让他们去传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么这个大使命的经文我们晓得大家都很知道了，我们还是要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大使命呢，对外就是要出去的。所以今天教会聚会的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教会聚会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要差遣神的儿女，差遣他的工人能够出去传扬福音。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的这个观念上一定要改变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邀请人来到教会来聚会，这当然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神赋予教会是一个有机动性积极性的一个精神，我们要出去把福音先主动的传扬在他们的当中，让他们能够认罪悔改，接着来到教会里头来聚会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到这个聚会的这一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忘了啊，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当中只知道聚会， 而却失去了那个聚会崇高的一个使命。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在教会当中聚会，大家都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若是要请你到外面呢，做一些短宣的活动，或是到外面呢做一些属灵的服事，很多人他就没办法参加了。其实那个才是聚会的一个使命，聚会的一个目的。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有很好的教导，为了就是在那一天我们能够被差派出去，能够为神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需要来调整我们的属灵观念。每一样的东西被神所创造都有它的目的的。今天上帝把教会立在这个世界里头，就是要传扬他的大使命的。我们不要失去了这一个美好的使命，而只知道在教会当中呢，在那里聚会。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很可惜的，福音就不能够被广传。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在教会的里面呢，把这个使命呢，已经放在教会的身上了。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就需要来传扬福音，所以使徒行传16章31节啊，就对他们说了，要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一定要有人去传扬了，那么你要信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就会得救啊！这个福音的种子进到这个家庭当中，慢慢的就会来引导全家来认识主的。所以不只是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执行大使命呢，对外要传扬福音，使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对内呢，我在上一讲当中也讲过，我们要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就讲到，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责任跟服事已经交托给我们了。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啊，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节到17节我们来读一下了。在哥林多前书啊，请大家一同来看到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一同读第9章啊，9章16节17节，在新约的238页啊，238页。那么哥林多前书第9章16节到17节，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个福音呢，这个使命呢，已经托付给了神的儿女，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是该去传的啊，这是一个责任啊，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所以求主啊，在这个地方呢，帮助我们来调整，这个聚会是我们该去的，这是我们的义务本分，但是聚会有聚会的目的，我们要来执行主的大使命。我们不要把这个聚会呢失去了这个目的呢，就失去了这个意义了啊！这是求主要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要认清啊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一个真理。那么今天我们如果能够认清这个聚会的必要跟聚会的这个使命跟目的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今天这个教会整个的活力啊就展现出来，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该去的一个方向。那么我们继续来讨论了，就是聚会要有聚会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聚会的原则，第一个啊，聚会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我们一同来看一个经节，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8章，我们一同翻到19节到20节，在新约和合本的26页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马太福音18章第19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第20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与他们啊，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两个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呢，聚会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聚会的。那么这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会呢，两三个人呢，主耶稣基督就在他们的当中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在教会里头聚会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都会来宣告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 在主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宣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啊。这样的话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是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这个聚会的原则是什么呢？要常常的聚会。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读了希伯来书啊，10章25节，这边讲到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逼近，就更当如此。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到教会里面聚会啊，在圣经里面就讲到你要常常去聚会，不要停止的。那么为什么圣经要这样子的交代呢？啊，包啊，要我们基督徒呢认清这个真理呢，其实很重要的。当基督徒一个人很孤单在那里读，只是私底下的读经跟祷告的时候呢，其实呢一个人呢是很容易受到攻击的。那么在圣经的里面，他就教导我们基督徒几个人在一起，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聚会，那么神主要在他们的当中，神要祝福这样的聚会的。所以我们要常常聚会啊，我们要主日的时候我们要进到教会的当中，在公共的场合当中，在教堂里头啊，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啊，甚至上千个人，我们一同来在那里赞美神，彼此往往呢彼此能够受到激励啊，这个重担得以脱落。那么借着弟兄姐妹的关怀，借着弟兄姐妹的带导呢，使我们的灵命呢更容易更新。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聚会呢不要停止，同时有一些聚会呢它是造就性的聚会，查经的聚会，祷告的聚会，都是非常好的，让我们的灵命呢逐渐逐渐的能够成长啊。我们不要只是私底下聚会。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当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可能在去教会里面一同公共聚会的比例比较小，喜欢一个人私底下的聚会。我想我们需要来改变这种观念，因为聚会是需要公众在一起，在一个家庭的聚会的当中，小组的聚会当中，都是非常的美好啊，能够彼此的关怀，彼此的关心。那么我们看见这个聚会呢，它的态度呢也是很重要的。第一个，凡是合乎圣经教导的聚会形式，都应该要彼此的尊重。那么弟兄姐妹们啊，每一个宗派，每一个啊地方教会，它都有它聚会的一个形式啊。那么这个聚会的程序或是聚会的形态呢，我们不要太多的去批评，因为每一个聚会的形式跟形态，在它的背后呢，我们深信呢都有非常美好圣经的根据。除了不合圣经的教导以外呢，凡是合于圣经的啊，有敬虔的态度，要啊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在的聚会呢，我们都应该呢要来包容的，要来接纳的啊，不要因为我是某某宗派，或是我个人的感动是这样，我到了啊别的地方的聚会，我发现那个程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那么我就觉得好像全身都不对劲，或是觉得好像他们不太属灵，只有我最属灵。那么其实这样的一个啊与态度呢是需要被改变的。弟兄姐妹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啊，他就问到耶稣了，他说啊，耶稣啊，以后拜父的话是在我们撒玛利亚还是在耶路撒冷？其实很多人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的，那么我这个地方好像是最好最属灵，别的地方好像就不好。所以我们需要来改变的，主耶稣基督只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态度。那么在约翰福音4章24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那么在这个事情上，我们需要彼此认知的啊，否则教会跟教会的当中呢，因着程序的问题啊，产生了摩擦，这就是非常的不好。请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4章24节，在新约的130页，请大家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讲到，神是一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耶稣基督把一个属灵的原则告诉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许多的人的想法都认为说，我这里一定是最好，那么别人的那个地方可能不如我这里敬拜神好。耶稣回答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其实答非所问，因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问耶稣的是，在这里敬拜还是在那里敬拜比较好，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撒玛利亚地区，他问耶稣到底哪一个比较好。耶稣没有说哪一个地方比较好，不是地点的问题，而是那个人心的问题。 主耶稣基督今天就把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属灵的真理，这样的一个聚会敬拜的一个态度呢，放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也放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聚会的态度要敬虔，要预备心，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聚会呢，不是行礼如仪啊，也不是因为主日的缘故，我是基督徒，那么我不去好像就不对，但是反正我只要坐在里头，我的心想着别的事情无所谓，这都不是的。我们乃是要身体灵魂一同先带到主的面前啊，我们来敬拜他。所以当我们谈到敬拜聚会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服事的时候是我们心灵诚实啊，我们灵魂体的一个敬拜，是一个全人的一个聚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要预备心。当我们去主日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今天这是一个约会，我们跟神有约会，跟主耶稣基督有约会。假如今天我们跟人有约会的话，我们一定是赶着时间呢准时到达。所以这个聚会的态度不只是敬虔要预备我们的心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守时。那么在旧约的这个节期，为什么神在七个大节期的当中啊，至少有三个大节期以色列人都要按照这个时间的定规呢，要来到耶路撒冷来敬拜神。那么很重要的，过了这个时间就过了这个节期了，他们一定要在这个节期开始之前呢到达耶路撒冷来敬拜神。今天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了，我们主日去聚会，我们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或是查经聚会，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啊，我们是与神有约的一个人。今天我们去见神，我们要守时。假如我们经常不守时的话，就非常的不好。所以我们看见聚会是要有一个态度的，这个守时的态度其实是一个敬虔的态度。那么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呢我们真的有事没有办法准时到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谨慎了。那么这些迟到早退的弟兄姐妹呢，在聚会的当中尽量不要影响聚会里面的一个整个的这个气氛。那么迟到的你要注意这个聚会的次序啊，要进去场地的时候要安静啊，不要有太多的喧哗。那么如果要早离开，你知道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因为你有一些事情要早离开，那么你就需要坐在后面啊，靠近门的地方，走的时候呢要尽量的安静，不要影响这个整个聚会的情趣啊，整个的这个聚会的一个气氛。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这是我们聚会的一个态度，要尊重啊，要彼此的尊重。那么这个尊重呢很重要的，你尊重神，神就尊重你。假如今天你家里面有客人来到你家里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会尊重他的。甚至当你跟人家约会的时候，如果你迟到了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你都会说对不起，我今天有事迟到的啊，这是一个人之常情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与神有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抱着一个守时的观念啊，不要故意的拖延啊，有的是习惯性的拖延啊，这样子就不好。那么我们看见聚会在教会当中有非常多的类别的，那么教会的里面聚会有非常多的类别。第一个我们就看见的是主日的聚会了，这个主日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聚会，所有的基督徒呢都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三一的真神。那么在主日的聚会里面呢，就有敬拜，有赞美，有唱诗歌啊，同时呢有神的话语来劝勉安慰责备我们，让上帝的话呢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喂养我们灵魂的需要啊，属灵生命的需要。所以有敬拜，同时呢也有上帝的话，那么更重要的还有一个祷告啦啊，我们除了把赞美的祷告放到神的面前以外呢，我们的重担弟兄姐妹彼此的代求也在这样的聚会的当中，我们一同来开口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一个主日的崇拜当中是何等的重要。那么我们看见除了主日的崇拜主日的聚会以外呢，还有一些是造就性的聚会了。在教会的当中，主日有主日学，成人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这都是非常好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呢只知道去参加公众的崇拜啊，做这个在这个主日的里头啊，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啊，当神的仆人祝福完毕以后大家就离开了，就不去参加这个成人主日学，这是非常可惜的。大家要晓得啊，这个成人主日学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教导，能够帮助我们有系统的认识圣经。那么在大使命的当中呢，在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我们再来读一下 啊，你就了解这个重要性啊。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在新约的第45页啊，我们找到再读一下。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见这边主耶稣基督把这个使命已经颁给教会了，他说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个教训他们遵守就应该在主日学的当中呢，把真理传扬的清楚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教会当中除了公众的崇拜以外呢，听到以外呢，还有一个主日学你应该参加的啊。基督徒如果参加主日学的话，两年三年啊，这个整个属灵的生命呢都会有极大的改变。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造就的聚会，除了有正常一般性的主日学以外呢，还有一些查经班。在许多的地区呢，查经班都可以摆在礼拜五的晚上。那么这个查经班呢，也是弟兄姐妹彼此从神的话语的当中得着属灵的这样的一个亮光，能够彼此的分享啊，彼此在这个团契的当中能够借着上帝的话来安慰劝勉我们，帮助我们啊，这也是应该要参加的。那么我们看见今天在普世的地方呢，还有时候呢举办一些密集的课程啊，有一些神学院的啊这个老师呢，到了各个地区看到那个属灵的需要，开了一些密集的课程，能够帮助教会服事的同工弟兄姐妹来成长。那么这些课程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把握，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啊，不要啊因为啊这一些的聚会了好像占了你的时间呢，你就不愿意去啊。其实我们时间如果事先挪出来的话，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呢，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多属灵的好处啊。求主帮助我们这个造就性的聚会呢，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了。那么除了造就性的聚会呢，我们看见还有培灵会、奋兴会啊，这都是属于非常好的一个聚会形态。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还有布道会啊，教会当中经常有布道会，使神的福音呢能够借着布道会传扬出去啊，这也是一种布形态。那么还有礼拜三晚上的祷告聚会，那么这个祷告聚会呢，使我们教会的事情能够集中在一起，弟兄姐妹同心合一的祷告，神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彼此同心合一，彼此代求的时候，神就要赐福他自己的教会。况且祷告呢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权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个祷告会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在教会的当中呢，聚会的类别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经常会举行的，就是擘饼聚会啊，我们称作是圣餐。那么这个圣餐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复活，同时我们也有盼望能够盼望耶稣基督呢第二次的再来。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当中也有圣餐的这样的一个执行。那么圣餐有的时候呢在教会当中是每一个月的第一次啊，这个第一个礼拜每个月只有一次。那么在有一些的地方教会或是宗派的当中呢，是每一个礼拜啊每一个主日都有的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在圣经的当中呢可以讲说天天擘饼聚会都是可以的，所以没有很大的一个定规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存着信心，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感恩的心，我们来执行这个圣餐啊。好，那么我们看见在聚会的里头呢还有聚会的一个特别要注意的要避免的，那么我特别就举出几个非常重要属灵的原则。第一个是要避免聚会当中的混乱，当聚会一个形态的当中，那么我们要避免一些混乱。弟兄姐妹们啊，我们要先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4章第40节了。在公众聚会的时候呢，可能有几百位的基督徒在一起聚会，那么这个次序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神是叫人安静的，不是叫人混乱的。请大家一同读哥林多前书14章第40节，在244页。那么请大家一同读，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从哥林多前书第12章呢就开始讲到恩赐了啊，讲了许多的恩赐。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3章呢就讲到所有这些恩赐当中呢，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爱，要在爱的里面来使用这个恩赐。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4章呢啊，就讲到在聚会的当中呢 有两个恩赐呢，一个是先知讲到了恩赐，一个是方言的恩赐。那么先知讲到了恩赐是造就教会的，而说方言的恩赐呢是造就自己的。那么不管是任何的恩赐呢，在教会里面聚会运用的时候呢，都要遵守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经文，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而行。所以在聚会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啊，是因为神是叫人安静的，不是叫人混乱的。我们一同读哥林多前书14章33节，这些属灵的原则呢，是经过这一些恩赐的讨论之后呢，最后神的启示把它定规下来。任何的恩赐都很好，但是请注意，这些恩赐的运用不是叫人混乱的。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14章33节，请读，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既然是如此的话，今天在聚会的当中，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我们基督徒应该都明白的啊。那么特别在啊中国大陆许多的地方呢，聚会是非常有次序的，弟兄坐一边，姐妹坐一边啊，那是非常的有次序，也不混乱的，这个是非常好的。当然今天在啊，这个其他地区呢，啊，弟兄姐妹是彼此都坐在一起，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最重要的，要能够彼此的啊，能够有造就。神不是让我们混乱，是让我们安静。我们要按着规矩而行。所以啊，在聚会的里头呢，整个聚会的这个气氛呢，这个整个的态度呢，我们不可以把我们自己太突出啊，这是非常要避免的。假如有一些某些人的恩赐特别明显，在聚会当中他太突出的时候，或者突然今天不该他做这样服事的时候，他突然这样子的啊出来服事，这是很奇怪的。那么我们要很小心。那么神的灵呢，是让我们安静的，神的灵也会让我们每一个圣徒呢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而行。所以在一个公众的聚会的当中，若是有不按规矩而行的时候，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要很注意的。那么弟兄姐妹，在哥林多前书11章34节啊，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请大家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第11章34节啊，请我们看到241页啊，241页。那么你看，在哥林多教会的当中，他们也举行圣餐的，不过在圣餐的里头，他们很混乱，他们没有次序。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哥林多是一个港口，有的人非常的经济情况非常的好，有的人经济情况非常的差，有那些劳力的阶级的在教会当中。那么我们看见当举行圣餐的时候，早期教会呢举行圣餐呢都是一起在啊用餐的，要先吃饭的哈。那么在用餐的时候呢，这些有钱的人呢带的食物是非常的好，而且他们不需要经常的上工去劳作，所以他们到了教会就开始吃了。但是那一些有劳作的那些苦力啊，那些劳工阶级的那些基督徒啊，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上班需要延迟，或是有某些事情必须延迟来到教会当中。但是当他们来到教会当中啊，食物已经没有了，所以就产生了在圣餐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混乱。所以使徒保罗他就在哥林多前书11章34节、他得到上帝的启示，他说，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面先吃，免得你们聚会呢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使徒保罗就来帮助啊这些基督徒了，你们应该在家里面吃饱了再来啊，要不然的话，这个圣餐呢不是纪念主了，这个圣餐变成大家为自己的肚腹在那里啊先抢夺这个食物，也忘记了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见这就产生一个混乱，那在这个混乱的当中，上帝就有管教的手在他们的当中。那么这是第一个，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啊，我们要避免混乱的一个聚会的形式。所以我刚刚讲了，在不同的宗派当中，地方教会当中有不同聚会的形态，这都是好的，但是也有属灵的原则啊。这个混乱的聚会的形态是不符合圣经的，我们要特别的谨慎。那么甚至在教会的当中经常也有一些教会呢愿意为弟兄姐妹来祷告，在主日完毕为弟兄姐妹祷告，这个主日完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他们心灵当中的需求代祷也是很好的，但是同样的要非常的有次序啊，不是在那里混乱向前拥挤的啊，这都不对的。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定要 谨慎的啊，在这个属灵的原则里头把握啊，抓紧这个属灵的原则啊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的，在聚会的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是避免将世俗或是世界的道理呢带到聚会的里头。那么我这里倒特别讲几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在聚会的里头，不管查经班、主日学，还是在主日讲道的当中呢，要避免传扬人文哲学啊，这个世上的哲学道理，这些小学多得不得了，但是在神的家中，我们不要传扬这些世上的小学。请我们一同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哥罗西书二章第八节啊，请大家一同来看一下，在新约的284页。所以一个有学问的基督徒呢，不是不好，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了。那么假如我们今天呢，把我们的个人的学问啊，世上的道理哲学，我们没有应用在上帝的事工上，而是只是把它表达出来啊，发表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意见，或是分享自己的哲学观啊，这跟圣经是毫无相关的，这些都是不合宜的，我们需要避免的。请大家一同读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啊，在284页，请读。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学理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因为神的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聚会，我们是单独传扬耶稣基督，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头。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要避免啊这一个哲学这一些世上的小学进入到教会的当中。所以教会的讲台很重要，教会的查经班带查经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啊，不要把太多的人文哲学甚至跟圣经无关的带到这样的一个查经聚会的当中啊，这是不符合圣经的。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在聚会的里头这样的一个形态当中，我们要避免发展那个生意的推销。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都有一个工作啊，这是非常的好，但是呢我们不可以把我们工作这样一个啊，特别是这个联销网呢啊，这样的一个连锁网呢，这样的一个制度啊带到这个聚会的当中。假如今天有一个查经班，那么因着某一个弟兄姐妹他是做一个连销网，把每一个人都变成他的下线在做生意的话呢，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所以弟兄姐妹啊，我在这里面特别要提醒，今天不是说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职业帮助弟兄姐妹啊，不是的。如果我今天是做一个律师的行业，弟兄姐妹有需要了，今天需要来办这些案子，我能够帮助他，当然我可以帮助他，这不是大问题。但是假如今天我们要把一个生意的制度，一个推销的网络，甚至我们在团契的当中，我们不是讲上帝的话，我们是讲那些世上生意经，把整个生意经带到教你如何的赚钱，如何的发财，整个带到教会的当中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小心啊，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形态当中要赶快的制止，赶快停止这样的形态。那么在马太福音21章12节到13节的当中，主耶稣基督到圣殿的时候就洁净这个圣殿了。那么请大家一同看马太福音第21章啊，请大家一同看一下第30页了。那么马太福音21章12节啊，我读给大家来听。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了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些事情上要谨慎。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职业，感谢赞美主，这些职业我们可以来帮助弟兄姐妹都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利用教会来做买卖，绝对不可以的。弟兄姐妹有需要了，他在教会的当中啊，某位弟兄姐妹他的职业可以帮助他，这毫无问题啊，我们要彼此的相爱，彼此的帮补，这是应该的。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的拿捏啊，我们要非常的谨慎。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我们在聚会的里头呢，我们要避免人身的攻击啊，我们不要去故意去攻击某些人。 许多的时候我们要攻击啊这个啊政府的官员，或是我们要攻击某某某某人啊，这都不对的。因为今天我们在聚会里头，我们要高举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去做人身的攻击啊。当然有事情我们可以来分享讨论，没有问题。但是论断的攻击啊，人身的攻击，在聚会的当中是要绝对避免的。那么我们讲到另外一个避免，第四个啊，避免就是不要把不同的政治见解带到聚会的当中，使得教会分裂。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啊，我们是要探讨属灵的事情。神要我们去爱我们的仇敌，就算是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他们也是神所爱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心胸来放宽，我们要避免把这样不同的政治见解带到教会的当中。今天在海外各地有两岸三地的弟兄姐妹在同样在一个教会当中聚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是政教分离啊，政治的归政治，该杀的归该杀，那么属神的归给神。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头，我们要只讲的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啊，没有一个是例外的。站在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基础上，我们来敬拜他，荣耀他，同时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彼此的啊来接纳。所以今天一个带查经的或是在讲台上，我们不要去宣讲那些不同党派政治的见解，因为神的家不是给这些来利用的。那么第五个，我们在聚会的里头要很注意的，不要让族群分离。很多的时候我刚刚讲了，今天在许多的地区有两岸三地的基督徒在一起聚会，我们不要分啊，你是哪里来的，你是哪里来的。如果我们这样分的话呢，就是使得基督的身体分裂了。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有的，请我们一同翻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当福音呢开始传扬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当中呢就不只是只有犹太人了，还有许多的外邦人、希利尼人啊，这些人能够来信主，在教会当中与犹太人一同来敬拜神。那么我们看见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了。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一节，这个基法就是彼得了，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保罗啊就当面的抵挡这个彼得。哇，弟兄姐妹，保罗为什么要当面抵挡彼得呢？当时彼得是教会的领袖，是使徒啊。那么他的原因呢，我们要注意一下，从第十二节，加拉太书二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那么第十二节请读，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推出去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当时在安提阿教会当中发生一件事情了，原来彼得跟这些外邦人都是主里的啊弟兄姐妹，大家吃吃饭没什么问题的，但是突然有耶路撒冷来的这个雅各啊一团的人，他们来到这个教会当中，那么这个彼得呢就怕这些犹太人了，因为犹太人跟外邦人在他们传统的观念是不可以彼此在一起的啊，一个是洁净的，一个是不洁净的。那么在彼得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里头，在这个事情呢，他还存在他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当中，没有被释放出来。所以当这些犹太人来到的时候呢，彼得立刻跟那些外邦人离开，甚至连巴拉巴也跟着彼得赶快离开。弟兄姐妹们啊，圣经为什么要记载这一段的经文呢？为什么保罗在这个时候当面来指责这个彼得的错误呢？难道保罗是一个非常不近情理的人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今天保罗在那个时刻不当面来指责，当面来抵挡的话，那么今天安提阿教会呢立刻就分裂了，分成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所以我们从以弗所书二章，我们再来读一段经文。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了解啊，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是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来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但是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头，在神的家中，我们一定要彼此的合一，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基督徒。那么在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15节到17节，在270页啊，我们要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第15节，在新约的270页，请大家一同来读第15节。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是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那么在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这个两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犹太人跟外邦人，那个近处的人就是指犹太人，那个远处的人就是指外邦人。原来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的里头，犹太人跟外邦人，凡是信耶稣为基督是弥赛亚的，都同得这样的一个救恩的好处，都是借着一个圣灵感动，得以来到父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族群的问题啊，不是今天才有的，其实在初代教会的当中，犹太人跟外邦人怎么样能够在教会当中一同来同心敬拜这位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呢？其实这就是他们在生命当中要学习的，他们属灵的眼目需要被打开，能够来看见十字架这样的一个救恩的恩典。所以我特别在这里呢，在聚会的当中呢，我要特别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有几个避免推销世上的哲学啊，不讲属灵的真理，避免呢把生意的制度系统带到教会的当中，避免人身攻击论断啊，这个要避免的，避免宣讲不同的政治理念使教会分裂，那么避免族群分裂。那么弟兄姐妹们，这几个聚会的属灵原则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好好把握。那么我们在基督的里头，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在十字架的里头两下合为一下，不管今天从哪里来的人，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什么样国族的人也好，在十字架的里头我们都是一家人，同心敬拜神，把爱的福音赶快传扬出去。求主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聚会的真理当中我们更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恩待我们，让我们来听到聚会的真理。主耶稣，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把你的十字架看为是至宝，把你自己也看为是至宝，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的当中，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是你的儿女，我们彼此要同心合意，为的是要敬拜你，服侍你，同时要传扬你的大使命。求主帮助我们，避免你所不喜悦的，我们要竭力的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我们要讨你的喜悦。谢谢主，我们愿意把荣耀尊贵权柄归给三一的真神，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父